Sambara Sambara Pranala Sarama Sambhava Umbara Soha Sambara Sambara Pranala Sarama Sambhava Umbara Soha Sambara Sambara Pranala Sarama Sambhava Umbara Soha Jantanti Kumbha Jawala Yanla Shantra Lo Gangalo Tujani Chantani Talanda Lasa Tanya Tengen Chivyasa Shunya Cheta Karyala Vansa Ganda Chati Chana Mare Mantan Tanga Chisho Tutsa Ganna Vachitra Chayana Chachi Yandan Song Tata Chita Nvimum Nvimum Miche Shato Tutsa Mare Mansa Tanga Chiti Chini Chanta Rachana Dunni Dajan Sachitra Sanyin Dunni Tocha Chita Vuh Chutsa Chutin Chinnin Chinsa Dalu Mensra Chavra Yana Dutu Chitunnin Chichi Chinro Ordechi Dalu Timu Mumbara Sani Gatan Demchu Yunu Drupayu Dutu Bubir Nawab Chetasu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灵立藏本来护足龙情法继续苦苦观众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三界论三界论呢是这个阿里班智达半宝完觉尊者所造的这个宋词 然后呢，这个当上次在讲这个三界论的时候呢，是依靠这个云登江作尊者的注释进行的宣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里班智达的这个传记啊的前面呢，在这个书前面呢也附了他的传记，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阿里班智达的这个传记，升起信心。那么他呢就是一方面来讲，是一位这个班智达，但是呢也是一位就是说大成就者，也是一位大福藏师。 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德呢非常的殊胜，按照前面的传记当中讲的话，他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这个智松德藏国王的这个转世，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德非常的圆满。那么所造的这个三界论呢，一方面通过他的这样一种发心吧，一方面通过他的政务，他的这个内容非常的殊胜。那么在这个灵纳派当中，还有灵纳派之外的很多其他的这个修学者呢，对于他所写的这个三界论呢，都非常有信心。 经常的传讲啊，经常的去学习。那么在学院当中，当然上师把这个翻译出来之后啊，佛现在讲这个汉僧在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啊，都是在依靠三界论的这样一种法本来进行这个传讲和进行学习。而且呢，很多地方我们要真正的让自己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那所背诵的这个戒律呢，也是按照三界论的诵词，因为这里面全都是诵词。那么三界论当中的这些别解脱戒律啊，还有这个。 菩萨戒律啊，还有律神戒律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关于戒律的要点、戒律的来源啊、戒律的要点啊，它的发心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宋词当中，对吧，都是讲的特别的清楚。宋词也不是特别多，比较好背。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要让自己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那么有必要的话，还是要把这个宋词呢背诵下来是比较好的。当然，这是我们在这个学习三界论的时候，因为。 就是说学习这个这次学习这个戒律的这些学习者当中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在家的修行者啊，都是在家道友。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啊，中间的这些出家的戒律呢就不讲，那么就是这个主要是居士的戒律，还有菩萨的戒律啊，后来呢还有一个密乘戒律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如果不了解戒律，或者说最早的时候不了解戒律的重要性。 没有受戒律的话，那么就没这个功德就没办法积累。所以说，在汉地的很多大德在讲戒律的功德、戒律的必要性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戒律呢比喻成大地。那么，因为有了大地呢，它上面才可以生长树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些高山呐、啊，还有这些友情啊等等，才可以依靠这个大地而生存。那么，修学者、相学当中呢，也应该有这个戒律。 作为这个修学的大地，那么如果有了戒律的话，很多很多的功德，它就会不断的累积。那么如果没有戒律呢， 虽然我们平时也修持很多的这个善法，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功德没有办法通过守持戒律的方式啊、逐渐逐渐的递增，乃至于到达这个圆满的状态。所以这个戒律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说很多修行者都知道，我们自己要学习佛法的，首先要皈依。那么皈了依之后呢，就有皈依戒。那么在皈依戒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手持这个别解脱戒律，比如说有些人就手持居士戒，有些人就手持出家的沙弥戒啊、沙弥尼戒或者比丘戒等等，是这样的。那么或者说在居士当中呢，有些人自己选择守一条戒，有些人选择守两条、三条，乃至于守五分的全分的戒律，这也有。那么我们受了戒之后啊，受了戒之后，我们必须要这个护戒啊，必须要去护持戒律。那么有些人呢，对自己所守的戒律啊，受了戒律之后呢，应该怎么做都不了解，都不知道自己的戒律是什么，戒条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是犯戒，什么情况下不犯戒，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对这个戒律不了知的话，说自己的戒律很清净，那么是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戒律很清净呢，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自己所守的戒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违反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戒律当中所制定的这些戒条？那么如果学习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要守这个戒律，那么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才知道自己有没有犯戒，是不是守是一个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受了戒之后呢，必须要这个守戒，首先我们要受戒，受了之后要守戒。那么就是说有些这个观点，有些这个大德们在讲这个戒律的必要性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如果一个上师、一个师父给他的弟子传完戒之后不告诉他戒条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是交给这个弟子一把刀，让他去自杀一样。因为就是说受了戒之后呢受了戒之后，他内心当中就有了戒体了。那么如果有了戒体之后，没有去了解戒律，没有去守护戒律的话，就会破戒。那么破了戒之后呢，就会堕入恶趣像在那就相当于给一个人一把刀，让他自杀。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上师如果要让弟子真正的就是说修学佛法的话，第一个呢要让他知道戒律的重要性第二个呢要劝他受戒，第三个呢就受完戒之后要跟他讲戒律不管是这个居士戒也好，还是说平时我们喜欢这个去受的菩萨戒也好，还有呢就是说是很多现在的这个修行者非常喜欢灌顶，灌顶之后呢他必然会产生除了极个别的这些灌顶之外极个别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和显宗的这些教义类似于显宗的灌顶，除了这些之外他没有什么欲成戒，那么其他的这些灌顶呢几乎都有欲成戒，就是你当你得到了灌顶之后，内心当中就有了欲成戒。然后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受了灌顶得了欲成戒，你不了解欲成戒的戒律，他的誓言到底是什么，每天都在犯戒律，每天在犯戒律，像这样的话，我们当我们去这个得灌顶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要去，然后如果不去的话，好像自己就失去了什么，或者好像就是没有捡到一个大便宜一样。所以说当听说有灌顶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但是听说要有戒律要守的时候呢大家就找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借口，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有的时候给师父给上师找借口。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如果自己在都是灌顶的时候得到了灌顶内心当中有的誓言有的戒律就必须要守持戒律，守持的这个戒律呢对自己内心当中禁止恶业修持善法，它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大，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个不守戒律的话，也有很多的过患。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想要趋入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者来讲，必须要学习戒律所以说感恩大恩上师呢，就是说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种这个课程，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一下戒律，是这样。我们这样前面讲依靠的法本呢，也是这个非常可靠的阿里班智达所写的这个三戒论翻译者当然我们知道翻译者是大恩上师翻译的他就说从方方面面的非常非常绝对可靠的这样一种这个译本。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造论者他很殊胜，但是翻译的他如果说是不了解不通达里面的含义，然后又说翻译有错误的话，那么就是依靠学习的人和依靠这些去实行的人呢，也没办法得到圆满的功德。当然上次呢以前呢也是在这个学院在学习的时候，显现上面学习的时候呢，也花了很长时间学习这个五大论学习戒律对这些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完完全全了解所有的这个内容都了解。所以说再加上老人家先生精通这个藏语和精通这个汉语，所以说再把这个翻译成这个汉语的话，它这个意义就非常非常的可靠。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不管是从造者来讲还是从译者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阿里班智达。然后呢，当然上是在讲这个戒三戒论的时候，是依靠了云灯江错啊尊者的这个注释。那么在这个《三戒要解》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这里面呢有些就是说上次在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三戒论注释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个老人家所讲的讲义当中啊，讲义当中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原文是嵌在里面的，所以没有通过这个黑体字啊，没有通过引号标出来。所以说我当时我在想，怎么样去来辅导这个三戒要解呢？如果完完全全把大圣上师讲义读一遍，然后再解释一遍的话，可能是没有这个时间，也没这个必要性。那么如果宋史呢，有些地方就是说是有宋史，尤其是第三堂、第四、第五的，像这样就几乎就没有宋史，全都是按照这个注释当中的这个内容在进行这个大圣在讲解在传讲。所以说我就想，这次传讲的时候呢，我也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呢，我继续对照一下这个原文，那就把这个云灯江尊者的这个注释的原文呢，在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三戒要解当中，我标一下，标出来，标出来之后，我就按照这个就原文当中的传讲。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会也许会说就多一页当中的这个第几段，这个是原文，咱们就看这个，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来进行学习。因为完完全全从这个长行来学习的话，就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个是这个怎么样规则啊，重点怎么样。如果我们在里面标注一些重点，然后我们从这些文字上来展开解释的话，可能学习起来就比较好一点。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原文不管是宋词也好，还是说这个注释也好，它都是在上次讲句当中。所以说我们就看它这个是原文，然后怎么展开，也没有离开上次的这个就是说老人家的智慧我们也不会偏离很远也能够知道这个原文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含义。而且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学习的时候呢，可能也比较方便一点，是这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也对照了一下，就是说云灯江众尊者他老人家的这个注释的原文和大圣上师在这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引用的文字，有些是完全能够对上，有些可能几个字不一定全部对得上。所以说有些我这儿念的时候，可能在 PPT 上面的有些文字不一定能够完全就对得上的，这个情况也会出现，是这样的。那么就前面我们就介绍了一下这些学习这个戒律的必要性我们使用的这个法本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呢也是介绍了一下这些作者他的这个功德翻译的这些缘起等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就正式学习正式学习我们所学习内容第十页第十页那个三戒要解当中，第十页当中的第一段有这个引号这个宋词像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原文当中，我们就从这开始这个开始宣讲吧，开始辅导。殊胜上师足下敬礼皈依，祈求赐予加持。那么这个起加持的顶礼呢，这个是主要是属于这个云灯江的尊者他写这个注释的时候，他在写这个注释的时候的一个顶礼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论点的时候，他前面出现了个顶礼句、第四句，后来呢就在又出现顶礼，又出现第四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顶礼句和第四句呢，它是属于这个造注释的写注释的给这个宋词解释的这个作者，他首先在注释之前，他的讲义之前写一个这样的顶礼，然后写一个立誓。然后呢这个介绍完之后呢，是宋词本身的，就比如说班班王家尊者阿里班者他自己的这个原文宋词里面呢有一个顶礼句，然后有一个这个立誓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现在我们说殊胜上师足下敬礼皈依，祈求赐予加持呢，这个是就是说是云灯江错尊者他在这个写这个三戒论注释的时候的一个就是说是顶礼皈依。所以说对于自己最殊胜的这个上师云灯江的尊者，他主要依指的是这个华智仁波切他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大弟子。还有一些就传记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云灯江的尊者呢雍干仁波切嘛，云灯江的尊者呢他也是这个很长时间一直的全职末分仁波切。而且在他的传记当中呢，就是说他很多他在写这个功德藏的注释的时候，他有很多这个难点经常去请教全职末分仁波切。全职末分仁波切呢对这些也非常通达，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难点。不是说有些末分仁波切传记当中说全职末分仁波切有一个侍者叫沃斯喇嘛嘛，很厉害，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有些时候云灯江的尊者想要去末分仁波切请教这些疑难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他的侍者就来了显现上呢全职末分仁波切也比较害怕他的侍者，他说本来要讲很多，但是现在这个沃斯喇嘛来了不敢讲了，因为这个他的侍者呢对他的上师的身体非常在意，是这样的。当时就全真波摩切他老人家的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的侍者认为不能见很多人，如果见很多人呢对上师的身体不好， 所以他就根本就不管，反正不管你什么样的大德也好，什么样，反正是他觉得不应该见，他就全部就啊挡在外面不让见的。所以显然上呢很厉害，显然上呢部分人其实也是有点害怕他吧，是这样。但是呢对他非常好，像也给他就说是好像全真波罗就在受记啊，在要圆寂的时候，就说好像是依靠你这个这么多年全心全意的这个服侍我的这个这样一种功德的缘故。啊，总有一天呢，他就说我一直会摄受你，总有一天你会成就，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果位啊，是这样也做了这个很殊胜的受记。全真波罗揭圆寂一段时间之后呢，也这个沃什喇嘛还是经常祈祷嘛，波罗就给他写了一个上师瑜伽，他经常修，经常祈祷，所以有一次就显现了啊，就是说全知的这个身相，然后给他施以加持啊等等。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有这个故事当中也是提到这些。啊，一些上师门的这些事迹吧，所以说这个呢，他的云能江道尊者呢，他的一位上师也是全真波罗揭释迦。还有呢，就是说在传记当前面的这个传记当中讲，不是说他对于这个幻化网的这个大幻化网的这样传讲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重视嘛，所以说他也是这个在他自己的寺庙当中呢，有一个学习大幻化网的这样一种殊胜法会。就在这过程当中呢，经常出现委员啊，就是说出现委员没办法坚持下去，他就请示这个波罗蜜多应该怎么办。波罗蜜多说呢，你这个传讲的时候，首先你很短的时间，十天之内把所有的颂词全部讲完啊，就很快的方式讲一遍，讲完之后，然后再重新通过这个复习的方式再详细来讲啊，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出现任何障碍，是这样，有这样传记当中有这样一种记载的。所以说呢，殊胜上师他的这些这个啊，殊胜上师属下呢非常非常恭敬的这个顶礼，然后呢皈依这些殊胜的上师，祈求赐予加持，让这个论点啊造论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丝毫的障碍，都能够圆满。下面说法界空中智慧日，放射妙法大光芒，照耀圣众之金山，遣除众生戒痴暗。然后这个呢，实际在顶礼佛陀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颂词，下面一个颂词我们一起念的，同时开启就是在这个这一段第二段的中间，同时开启佛教莲，为欲解脱善缘风，赐予三学金环力，佛陀日轮前进礼。其实最后这一句呢是佛陀日轮前进礼啊，就是要敬礼这个佛陀，要顶礼佛陀，是这样的。那么顶礼佛陀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顶礼的呢？这地方是从两个方面顶礼的。第一个颂词呢，主要是佛陀这样一种这个日轮呢，把佛陀比喻成一个太阳一轮啊，一个太阳一样，一个日轮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日轮放光可以遣除这个整个世界的黑暗。所以说呢，就好像就是佛陀他的这个正法光明能够遣除众生于此黑暗。说法界空中智慧日，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好像在虚空当中啊。虚空当中有这个太阳，太阳呢就放射这个光芒，然后呢就说可以遣除这个黑暗，让众生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一切的所知啊，前面的道路啊，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为见不到光明啊没办法承办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比喻。那么从这个比喻表现出来的意义呢，法界空中智慧日，那么这个虚空就好像是法界一样啊，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其实呢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都是这个大空性。所以这个方面呢比喻成这个法界。那么在这个空性当中呢，也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法界就是说最为究竟最为圆满的这个自性空性，无二无别的呢，就是这个殊胜的智慧。我们说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呢，大空性和大光明是双运的。那么从佛陀的相续的这样一种安住的功德来讲，佛陀相续当中证悟了大光明，也证悟了大空性，无二无别的境界。所以说此处就是说呢，法界空中智慧日，那么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空性，显现了最为圆满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这个这样一种智慧的太阳呢，放射妙法大光芒，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这样殊胜妙法都是从佛相续当中流露出来的。那么这些一切的教法呢，可以说是佛陀所证悟的这样一个法界自性的等流啊，是等流。那么就是说这个正法和佛陀相续当中的证悟呢，它是这个相似相同的，所以说叫做等流，从佛陀相续当中流现出来。等呢就是说这个法和佛陀相续当中的这样证悟，它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联系的，有一定的这个因缘因果的关系，是这样。所以说一切的妙法其实都是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证悟的流现。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于这样的法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呢这些都是 代表了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证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经文是这些经典有什么用啊，念诵这些经典有什么用啊，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面是对于佛陀，对于佛陀的智慧当中流现出来的妙法轻视啊，轻视轻舍的这样一种这个表现。所以说我们看到经典的时候应该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代表佛陀的智慧。只不过佛陀的智慧呢，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根本圆不了，也没办法去了之，也没办法去这个把佛陀的智慧作为所缘。但是佛陀大悲心把它显现成文字像，然后让我们来去这个圆这个文字，我们可以看啊，可以去念诵啊，可以去顶礼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对于经典应该把这个经典当成佛陀一啊，就是说无二无别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恭敬顶礼。那么放生妙法大光嘛，就是说开始显现很多妙法，照耀圣众之金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就大乘的这个圣众啊，就好像是金山一样。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妙法的加持呢，照耀在这个圣众的相续当中。然后圣众呢，领悟了佛陀的妙法之后呢，又给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妙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来源呢，一切妙法的源头，然后当然就是佛陀。然后佛陀的传法之后呢，让这些这个啊，就是说依治佛陀修法的这些大乘的圣众啊，这些菩萨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领悟这个妙法，然后呢，又从这个圣众的相续当中流现出很多的加持，流现出很多的这样一种传承，然后逐渐逐渐一代一代的遣除一切有情啊，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黑暗。所以说我们说太阳照在金山上面，金山反光呢啊，这个反出来的光明呢，其实又能够遣除整个这个。啊，就是说众生界的愚痴黑暗。所以说我们说现在啊，很多时候现在我们自己能够学习佛法得到加持，我们说是来自于某某菩萨，来自于某某大人上师啊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个大人上师他的这个法的源头呢，其实就是这个佛陀，那就是佛陀，或者就是说大人上师或者这些菩萨本来就安住在佛的境界，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遣除众生啊戒痴，众生界的痴染都可以通过啊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光明照耀在圣众的这些相续当中，或者就是说圣众大乘圣众那些领悟了佛法之后呢，好像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妙法在啊就是说这投射出来，在啊转授给其他众生的意思，所以说照耀圣众的金山啊，这样可以理解。那么还有第二个啊，就是佛陀这个第二个这样一种这个出现在世间当中，或者第二个顶礼的必要是什么？第二个比喻，同时开启佛教莲。那么再就是说是前面不是说放光明啊，就照耀圣众金山，然后遣除众生愚痴黑暗，遣除黑暗的这个功效之外，另外一个呢是同时啊，佛陀也开启了佛教的莲花。那么此处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啊，就是说太阳照到莲花上，开启莲花，然后呢就说是莲花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蜂蜜，然后呢其他的蜜蜂呢就可以依靠这个莲花呢，就吸取这样精华蜂蜜，得到这样一种殊胜的受用。这就是世间的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世间比喻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同时开启佛教莲，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啊，他也是这个开启了这个佛教的莲花。佛教莲花所有这个佛陀的佛法的教义啊，它的来源都是这个佛陀，是这样。现在我们修学的佛教啊，现在我们修学的佛法的这个教义啊，完完全全都是这个来自于佛陀。所以说呢，佛陀的这样光明啊，佛陀的这个日轮的光明，同时也是开启了佛教的这样一种莲花缘。那么为欲解脱就是为给了这样想要解脱的有善缘的这些蜜蜂们，这些蜜蜂就是代表这些众生。就是说是这个他内心当中呢有一定的这个善根，他对于解脱道，对于佛陀呢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信心可以说是愿意解脱。所以说呢，就是说开启了莲花之后呢，就给这些想要解脱的具有善缘的蜜蜂要赐予了这样一种三学精华蜜。那么就是说通过闻思修而得到戒定慧。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众生内心当中可以产生这个戒欲的功德，可以产生禅定的功德，可以产生这个就是智慧的功德，它都是来自于佛陀的大悲加持都是来自于佛陀的大悲加持。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僧团当中，我们在这样一种道场当中一直大乘上师啊道友们学习的时候，其实这一切的教法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佛陀。而且我们如果在这样一种教团当中进行学习的话，我们逐渐逐渐的知道了通过闻思修然后产生戒定慧。所以说其实呢就能够赐予这些善缘蜜蜂三学精华的蜂蜜。那么这个蜂蜜它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蜜蜂它依靠蜂蜜它自己可以生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佛弟子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学习到佛法的精华，虽然 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虽然有一个想要让自他利益的心，但是如果真正没有学习到精华的教义的话，这个想法虽然非常美好，但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切一切我们现在能够产生决定会，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利益，完完全全也是这个大恩佛陀的恩德。所以说呢，就了解了这两种必要，就佛陀的日轮呐、啊。第一，前面这个颂词当中，佛陀的日轮可以遣除黑暗；第二，佛陀的日轮可以开启莲花，然后可以吸引蜜蜂，然后蜜蜂就可以这个什么呢，就可以来得到满足。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日轮当中啊，日轮它同时做了两个事情啊，一个是遣除黑暗，一个是开启莲花的，是这样。所以说再把这个佛陀比喻成一个日轮一样，佛陀日轮前进礼。那么第三段这个颂词是这样的：心荒野中出离水，利他菩提熏疗牙，事灌灵果之方法，善说三界无右传。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要解释这样三界，或者为什么要造这个三界的必要性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地方也是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的，就好像呢一片大地，荒芜的大地上面必须首先要用水来灌溉，然后才可以长出苗芽，最后苗芽呢就是开始这个开花结果，它是这样一种实力。然后同样道理呢，心荒野中出离水，那么一般的凡夫人的相续啊，凡夫人的心相续就好像这个荒芜的大地一样，就好像荒野一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荒野它要让这种荒野当中长出很好的庄稼的话，长出很好的果实的话，果树的话，那么它必须要灌溉啊、如果缺少了水的灌溉，那么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干涸的这个荒野上是没有办法，没有这样一种机缘长出这样苗芽的。所以说呢，首先呢是众生的心呢犹如荒野，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其实就是众生的佛性啊，众生的佛性本来就具足的。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啊，现在我们众生的身心就好像是荒野一样，但是种子是什么呢？种子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本具的佛性啊，本具的佛性。所以说这个佛性要让它苏醒啊，让它苏醒的话必须要有水。现在我们内心当中虽然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因为就是说是现在普通一般的众生他没有啊真正的就产生出离心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种子啊，他没有办法因为水的滋润缘故开始发芽，所以很多众生现在还在迷惑，还在流转。那么一部分众生呢啊，就说是这个他开始因为出离心啊，有了出离心，有了出离心之后呢，就好，这个出离心像水一样，就可以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如来藏的这个种性啊，逐渐逐渐滋润，逐渐逐渐显发，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想要解脱的心啊。当他就产生了一个想要解脱的心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逐渐逐渐的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啊，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善根开始这个萌芽，或者善根呢开始生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心荒野中出离水，出离心呢对于苏醒种性非常重要。那么就说利他菩提心苗芽，那么有了这个出离心的水灌溉了这个种子，灌溉了种子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利他心。那么利他的菩提心呢就比喻成苗芽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终于开始这个生根发芽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利他的菩提心。那么前面是出离心，首先自己要想解脱，那么在想要解脱基础上呢，要想到啊自己一个人解脱没有利益，也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利他菩提心的苗芽开始这个生长。那么就是说在菩提心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之后呢，产生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个菩萨他如果是有啊，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根基的话，他就会想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更快的方式得到解脱呢？啊，有因缘的人就会遇到密乘，啊，就会遇到密乘，就会去入密乘的修学。所以说，此处呢，就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呢，就是说去入密乘，事灌顶果。那么事灌顶果就把这个苗芽呢，最后会结果，他就开始就是遇到密法啊，得到这个事灌顶。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啊，就把这个事灌顶呢，就比喻成这个果。那么这里面它其实有这个前后次序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的如来藏，这个是永远不变化的，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种子呢每个众生都有。那么心荒野呢，就是普遍的没学习佛法之前的众生的这个如来藏，这个种子都是普遍安住在这个荒野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心上面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这个种子，然后一些部分人呢产生了出离心，然后他的这个种心啊，内心当中如来藏的这个种心慢慢慢慢开始苏醒，然后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引发利他菩提心。所以说利他菩提心一定是在出离心的水浇灌之后，也就是说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它才可以引发菩提心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密乘的灌顶啊，密乘的修法，它一定是在菩提心的苗芽之上才能够啊，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是比较正常的方式去茁壮生长。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前后因果的次第 啊，前后因果的次第。那么就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是这样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四灌顶果，为什么把四灌顶啊，就是说只比喻成果呢？因为就是说这啊密宗呢，有些地方讲密宗就是果成啊，就是果成。那么四灌顶呢，其实四灌顶本身呢也是一种智慧。啊，也是一种智慧，在就是这个玄真莫非他们就在定解宝灯论当中啊，在讲四灌顶的时候，四灌顶啊，其实它也是成，它也是这个智慧，也是智慧，也是成，是这样的。所以说所谓的四灌顶，有的时候我们就理解啊，四灌顶好像就是个仪式，四灌顶它是一个仪式，但是四灌顶的本身呢，它也是非常非常深奥的这样的智慧。所以说有些人呢，他自己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在灌顶的时候。在上师给他啊灌顶的时候，直至本心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机会当中，在这个场合当中就会证悟，啊证悟自己新的本性。所以说呢，这个四灌顶本身呢，也是一种这个强力让弟子的相续成熟的啊，或者现见本性的一种殊胜的方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果啊，就是它这个历程呢，其实也是果。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所谓的历程呢，是把佛果转为道用的嘛，他是把佛果转，他是修的是果成。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密宗，它虽然有的说是是一种修法，那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密宗它也是一种这个和佛的智慧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果程，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善说三界，那么就是说为了让众生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啊，产生菩提心基础上得到这个殊胜的密宗的法义，所以说有必要善说三界，有无谬传。无谬传的话就是给众生宣讲，给众生传授。怎么样升起三界，怎么样手持三界啊，通过修持三界的方式来现前殊胜佛果的方法。就是说三界呢，有的时候我们理解这个就是三种戒律啊，好像又是这个别解脱戒律啊，菩萨戒律啊，还有密乘戒律啊。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三界它也是一种实修的方法，它是一种实修的方法。这里面呢，有出离心菩提心和四灌顶，它其实是分别对应三界的。那么就是说出离心它对应的是这个别解脱戒，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真正的别解脱戒律的话，就是能够解脱的，能够让我们真正有利，就是别解脱最基本的一个别解脱。那么就别解脱它的基础是什么？别解脱基础就是出离心。那么如果你这个守别解脱戒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守八关斋戒啊，或者我们在守五戒啊，守这些出家戒律的时候，如果这个内心当中呢没有产生一个我受戒是为了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守戒呢可能是为了就是我治病啊，或者我受戒呢可能是为了就是避免堕恶趣啊，像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别解脱，他就或者就是善愿戒为了自己的今生快乐，为了后世能够转善去，那么这样的话就叫做善愿戒。那么为了害怕自己就是说是受到这些王法的制裁啊，或者害怕自己下世堕恶趣啊，这样一受这个戒律呢，它是属于救慰戒。救慰就是说是这个从慰部当中想要从慰部当中得到解脱解救的这样的戒律，所以它都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真正的别解脱戒就是说出离心摄受的真正的是为了解脱然后去守戒律。所以说当然以前讲过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都没有升起出离心。所以现在我们三愿的戒体是不是别解脱戒呢，还不好讲，还不好说。尤其是三愿戒也许是救慰戒，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别解脱戒。那么是别解脱的话，就是它是真正的解脱的因了。如果你没有别解脱的戒律的话，那么你这个戒律呢，可能只是能让你后世得到快乐产生这个巨大的福德而已不是真正解脱的因缘。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前面问过，那么需不需要重新受戒的？有时候我们就刚开始去这个学习的就很担心了。那既然我们现在内心当中上一段没有别解脱戒体，那么我们现在还不算是一个标准的修行人，那怎么办呢？需不需要重新受戒？上师说不需要这个戒律的这个戒体的本身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你通过修持释迦行通过修持四愿四心释迦行的方式，内心当中升起出离心的时候，你内心当中的这个戒体它自然就转变成别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戒体在内心当中本来是具足的但如果我们受戒的时候它是如理如法的方式得到了戒律的话，这个戒体就有了。但是这个戒体现在我们相当的戒体可能还不是别解脱戒，那么怎么样让它变成别解脱戒呢？我们就是修出离心，什么时候我们出离心升起了，它的这个戒体自然就转变转变成别解脱戒律，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出离心它是这个别解脱戒律的基础，或者这个地方呢，这个出离心呢是代表别解脱戒。然后利他菩提心呢，就是说菩萨戒菩萨戒呢，它就是这个以利他菩提心为它的本体的。那么菩提心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等等等等。所以现在首先我们要发誓要成佛，然后呢就是在内心当中要修持六度四摄等等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忧行戒。那么就是三种戒律其实都是以利他菩提心为它的本体的， 所以说利他菩提心它就对应的是菩萨戒，四观顶呢是对应是密乘戒。为什么呢？因为密乘戒的这个受戒的方法，得到密乘戒的方法，它就是观顶。只要你产生了你参加了这个观顶啊，就是说四观顶，它就得到了这样一种密乘戒律。所以说此处呢就说是这个四观顶，而是观顶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着重于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本体的。啊，着重智慧的本体，所以说一观顶的同时呢，就得到密乘戒，就得到了密乘的誓愿。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善说三界无六传呢？因为就是说菩提心啊，对应的是毗卢遮戒，利他菩提心对应的是菩萨戒，四观顶对应的是密乘戒。所以说此处呢，就是善说三界无六传啊，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就说是讲到什么呢？下面就讲到这个啊，在这个第三段最后啊要结束的是有个引号当中的宋词，我们看这个，我虽无有撰著书啊细致分析之智慧，未满修解脱有愿简明扼要啊著略释。那么这个云真三波尊者呢就非常的谦虚，他说我虽然自己的功德啊智慧啊还没有能力去撰著一部解释三界论的在著述啊，注释或者这样一种注书，那么没有这样细致分析的智慧，但是呢，就为了满足一部分修学解脱道的道友的心愿，所以通过比较简明扼要的方式，也写了一个注释，写了一个略释，啊，所以他自己说呢，这个是这个简明扼要的这个略释，好像不是很广说的，当然广说的这些有这个就前面说就当然是在这个介绍这个三界论的时候呢。就云南大义寺呢，它也有一个很广的三界论的注释，有些呢就说是这个有一些比较这个略的这样一种注释。那么这个注释呢，大善是评价了这个注释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文字不多，但是内容呢是比较这个圆满的，就这个是比较适中的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当中大概能了知，或者说能够完全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三界论宋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注释啊，参考的一种这个法本。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第十一页第二段第二大段当中就是原文是这样的具有权巧方便大慈大悲的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就已现前圆满正等正觉果位，之后幻化如来身相现世无量刹土，从未间断过任意之尘，应机化众不可思议之不可思议之事业，又于娑婆世界刹土的所化众生面前再次示现成佛，演说八万世间法运。那么这个就是宣讲佛陀成佛的历史成佛的这样经过。当然呢，就是说是针对于这个不同的众生呢就是说是这个安利佛陀如何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传记有非常多也我们讲了很多次。然后就是说有些呢对于这个共同城，比如说共同小城的所化众生面前呢，那么就是这样就宣讲的。那么以前呢，佛陀在三无树之前发的菩提心，然后一直在开始为了利益众生开始这个积累资粮，然后呢在三个无树劫当中积累资粮，然后就到了这个最后一世，就成了最后有，最后有者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就一乘王子嘛，就说是这个净饭王子一乘王子，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的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修学即将圆满，然后就是最后有个身份去向金刚座，然后呢在金刚座当中就成佛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按照小乘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在金刚座成佛之前的身份都是凡夫都是凡夫，像居神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虽然不是圣者，但是对于这些父母就是说讲法者或者说最后有者的菩萨做供养功德无量是有这样讲的。所以说他们就是小乘的共同观点，就是说佛陀在成佛之前都是凡夫的相续，都是凡夫相续，然后在金刚座一坐就证悟了，一坐就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说小乘的观点呢，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前呢他是以凡夫身份修行成佛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是通过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观点，大乘的观点就不承认这佛陀在成佛之前是这个凡夫人，就是说佛陀在这个去向于这个兜率天因为佛陀是从兜率天下降的嘛，佛陀安住兜率天的时候，这个时候相续是十地菩萨，他就是说通过这个发菩提心然后经过了凡夫地之后，从一地到十地他这个过程已经圆满了，三个无数劫的时间呢他已经圆满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地到十地的这样一个功德，最后的时候他在兜率天是安住十地菩萨的相续，所以说他降生的时候就通过十地菩萨的身份入母胎入母胎之后呢就是出世，然后呢就是显现上面在王宫受用王妃然后后面就是说升起业力心出家六年苦行，这都是十地菩萨的相续，然后最后呢就在这个金刚座的时候以这个十地菩萨的身份断出最后的最微细的无名而成佛的这个就是按照这共同的大乘前面是共同小乘，现在是大乘的观点。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妙法莲华经还有我们学习入住论的后面的宋词也讲了，就和这个地方的观点 啊，就非常非常相似，密腾的观点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呢，就佛陀成佛啊，这一次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金刚做示现成佛，他只不过是在无量无数次的示现成佛当中的其中一次而已，所以他早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呢，不断的示现，就发心示现七类智量，示现成佛，又开始不断的示现，重新一个身份呢开始就发心就是七类智量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这个他的原文当中讲了，具有权巧方便的，权巧方便就是善巧方便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他有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大慈大悲的我等本事，释迦牟尼佛早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早就已经圆满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之后呢，通过幻化出来的身相现世无量刹土。所以说佛陀在这个世间当中现在我们在整个世间当中还很多很多的刹土，其实很多很多的刹土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佛陀呢，其实也是无等本事释迦牟尼佛示现的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实现显现化身的身相，在很多很多刹土当中接引这个就是不同根基的友情，从未间断过任运至成应机化众不可思议的事业。那么就是说佛陀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的。那么佛陀呢，就是说他示现事业的时候他是不断的他就是幻化的身体是不断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视线入灭在这个地方正在视线入灭的同时，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化身已经降生了，然后正在降生的时候，其他的刹土当中这个化身正在成佛其他刹土当中这个化身正在成佛，正在说法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的化身在不断的事件当中，这个事业从来不会间断的，一刹那都没间断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佛陀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娑婆世界已经入灭了，怎么我们这儿没有佛了，其实呢老人家在这入灭的时候，其他的化身在其他的刹土中已经开始有重新显现降生了，正在成佛，正在就是说是转法轮的，这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大乘当中的这个思想它和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共同乘的思想不一样，因为大乘当中它的根基比较利它的智慧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就有的时候不必要通过一般的这个大家能够接受的观点佛陀以前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凡夫人他心力比较大，然后通过很长时间修行呢最后成佛了等等等等，为了照顾有些人的这个想法，然后这样一种宣讲的也有，但是在真正的大乘当中能够接受的这些这个殊胜了义教法的这些所根据面前是不必要这样讲的。但密乘当中还有其他的想法，在全无过妄尊者的这个大圆满虚幻修习当中呢还讲了其他的密乘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讲了，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最多讲了法华经，还有就是这些就是说这个入尊论当中的这些比较了义的大乘观点对佛怎么样成佛的一些描述。所以说呢就又于娑婆世界刹土的所化众生面前对我们现在这一批众生面前呢再次示现成佛，所以这个示现成佛很必要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就佛陀他的悲心非常的强烈，为了就众生的缘故的再再的示现这个成佛的方式利益有情，是吧？成佛之后呢是演说八万四千法运，讲解了这个八万四千种法门，佛陀所说的一切法门完全可以包括在四藏当中。那么就是佛陀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就是说分为四藏，每一藏呢是二万一千像这样总共加起来就八万四千，那么下面注释当中也讲很清楚。那么为了调伏这个贪欲的众生呢就宣讲了这个两万一千律藏，为了调伏嗔心的众生呢宣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两万一千经藏，为了调伏痴心的众生呢宣讲了这个就是说两万一千论藏是痴心的调伏对治呢就是宣讲，然后呢就是同时的对治呢就是说是都能够同时调伏的，就是这个同时调伏三毒的就是两万一千密法密藏，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就是八万四千法运，八万四千法门，是这样的。运的意思就是很多很多的集聚叫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八万四千。其实呢就是说下面还要讲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的缘故，佛陀所宣讲的法理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可以归纳成一个定数让我们了解，如果就是说是你说无量无边到底有多少，有些众生他就不满足，所以大佛陀的折中嘛，也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少的方式，八万四千法门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转注，而转注前面讲到了佛陀成佛，佛陀讲法佛陀法的这个规则已经讲了，那么下面再说呢就是说对于佛陀的教法就是说注解就是说是著书传送的这样一种这个造事者也非常非常多，下面介绍这个。而撰著全解佛陀密意之论点的印藏大成就者也不乏其数，因为就是说这个 啊，这个就说是这个阿里班智达，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云能啊，江浙尊者那生啊，云能江浙尊者呢，他主要是这个藏人嘛。藏人的话，就是说他地以前呢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藏地和汉地他的这个交流呢，就是说是不是那么密切，所以说这里面就没有提就是汉地的大乘者。其实也按理来讲的话，对佛陀的利益的诠释呢，当然也包括就汉地的成就者，是这样。因为以前呢，藏地的他这个佛法的来源是印度嘛，说印度和藏地他的这个啊来往比较密切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印藏成就者，印藏成就者。其实真的来讲的话，汉地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就者。那么转述能够解释佛陀利益的论点呢，比如说是这个印度来讲的话，就是说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他就说是这个对于佛陀般若经的义趣啊，照中观六论呢，还有无著菩萨对于唯识的观点广大解释，一方面印度的藏地大乘就者非常之多，像这样也是这个全知无光尊者啊，全知啊摩诃摩切啊，或者全知中高巴达斯啊，沙耶班子啊，这也是这些完完全全通达佛陀利益的，能够注解诠释佛陀这样一种利益的论点的这样一种这个造论者非常多。那么在这么多的造论者当中呢，啊，最后就归摄到本论的作者。那本论的作者是什么呢？其中本论的作者是至尊文殊菩萨显现为国王形象的世宗德赞转世，智慧卓越成就颇高的达班智达，白马王甲多吉扎巴江生啊，花桑波吉祥贤。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论的作者呢，是这个他的来源呢，他来源就是说是这个世宗德赞国王，世宗德赞国王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文殊菩萨化现的这个国王世宗德赞，他在转世通过他的这个发愿和悲心摄受的话，再次转世转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非常超越的，因为他是班智达嘛，然后呢成就很高，他就是大成就者的这样一种这个班玛文家啊，班玛文家尊者啊，多吉扎巴啊，江生化身的吉祥贤，就是他的这个名称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全称是这样的啊。平时我们了解是阿里班智达就可以，或者班玛文家尊者就可以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提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第三段当中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话：由于尊者已经测见一切修行法门均可包括在三界之中，才撰写这部不可多得的稀有善说。那么就是说，这个尊者呢，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说写这个论点的呢？尊者已经彻底见到了，已经测见了一切的修行法门。所有修行法门包括三界当中小乘的修行法门呢，可以以这样一种这个别起罗戒进行归摄，因为它是出离心摄受的嘛，出离心摄受的这个戒律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小乘的解脱道呢可以在这个别解脱戒当中可以包括，然后呢就是说大乘的修行呢，它可以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可以包括。菩萨戒当中我们前面讲了有一个净恶行戒，净恶行戒就是说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尤其是这个有罪业的方式呢，伤害众生呢，不好的发心全部要遮止。然后第二类就是色善法界，色善法界就是六度，六度就是色善法界。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大乘的善法六度当中不包括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菩萨戒律啊，我们说好像是个戒律，其实那个菩萨戒它就是所有的学处，一切菩萨修学的地方都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色善法界当中呢，它就是六度，后面的这个三阶论颂词当中在讲菩萨戒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问题。第三类戒律就是色善法啊，就是这个扰益有境界，扰益有境界就是四色法嘛，啊就是四色。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自他而立的，然后呢就是说自止恶行的全部包括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大乘的修行法门呢可以以菩萨戒来归摄，然后呢密乘的修行法门呢可以这个就是说从密宗的誓言呢进行归摄。密宗的这个不管是五条根本戒还是十四条根本戒吧，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圆满的见解和圆满的修行的方法。全真波分戒在这个大幻王总说这个光明藏门当中呢，在讲誓言部分的时候，也是把十四条根本戒通过这样一种见修行果的方式也是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所谓单纯的纪律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完整的修法。因此说呢就是说这些大尊者们他可以完完测见这些纪律它的这个本意，它的核心，它里面所包含的见修行果的这些这个内容。所以说他已经见到了所有修行法门都可以包括在三界当中很有大的必要的缘故才撰写了这部不可多得的这个稀有善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写这个论点的这个原因。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大摩尼尊者和我们的法脉的一些关系吧，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阿古尊就说是什么呢，就阿里班智达的他的一个他给我看了以前看过传记当中林玛派源流嘛，因为林玛派源流当中有林玛派一个大使当中就讲到，那么就是说这个阿里班智达他的弟弟呢就是这个利登多吉就在上师里面有一个利登吧好像是 是立灯呢，是前面讲的是一个拉灯吧，拉灯其实就是立灯。那么就立灯多吉，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当时呢是这个在阿里班达出世的时候，他的弟弟呢就是这个立灯多吉啊，就是这个拉登多吉，是这样的。拉登多吉呢就是法轮瑞宝的一个前世。要在这个北伏藏当中啊，就这里面讲香巴派北伏藏当中呢，就是说是有一个在西藏县有一个多吉大师。多吉大师呢，他的这个最早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头上有一个三根旧毛的那个人针古灯古吉灯之间就是说人针古灯经，就是有的时候叫做这个人针心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第一世就是头上有旧毛的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北伏藏当中的这个第一个转世，他取了很多的伏藏。他们第二次呢，他转成第二次就是这个阿里班达的弟弟，就是立顿多吉。然后他第三次就是这法本里面介绍的这个就是与之在人真阿格万波就这样。第四次呢也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人真白马成立，就后面不是一个香巴班城也是白马成立，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都是在法王的金刚诀的一个法王的一个金刚诀的这个修法的祈祷文当中呢，它都有都有介绍，是这样的。啊，利人多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源于自在白马成立再转下去就是这个六二零八，然后就是法王瑞宝。所以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关系也非常密切的。而且呢，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是云南三宝尊者，就是前面是这个宋词的作者和法王瑞宝的这个关系，和我们的法脉的传承的关系。还有呢，就从这个造注释的这个云南三宝尊者云南江度尊者呢，他的这个上师呢是这个华真摩切嘛，莫布摩切嘛，还有他的弟子呢就是这个法王的根本上师，法王的根本上师就是这个托嘎瑞宝是这样。所以说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个亲近。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诵词学习这样一种注释对我们就是说了解三界它也有不共的因缘，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看呢全论分三全论十二页当中有全论分三一初义，二论义，三落义，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是初义分三，一宣说论名，二与书圣对境前比赞，三议事。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论名。宣说论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原文呢，就是第一下面的这个都有的。上根者仅仅依靠论名就可以通达全论的所有意义，中根者可以笼统的了解论义，下根者也可依之明确断定均衡，这就是宣说论名的必要性这一段全都是原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根者呢，就是为什么宣讲论名呢，就是说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他单单看到这个名称，他就能够完全知道这里面的含义了，它的根基很利，就是说它只需要一个名字论点的名字就可以了。比如他看到三界论，他就知道里面所有的含义就通达了，他看到金刚经里面所有的意思全通达了，这个上根者。然后中根者呢，就是说是看到论名之后的笼统的大概了解这里面在讲什么，它的这些构造它的内容大概能够了解，是这样的，他能够了解一部分。下根者也可以依之明确断定均衡，就是说法瑞宝在其他的这些论点当中讲，下根者反正你找书就很方便你的书放在书架上，你这个书到底哪里，你去找论你这个三界论在这儿，你上次就可以把书找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直可以明确的断定均衡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部论点，也不要拿错了，现在讲三界论你拿个中观，像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下根者这个一直呢可以明确断定均衡，是这样。这就是宣讲他论理的必要性，为什么要宣讲论理呢，他必要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这个一整段也是原文这样的。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要，不是整段这个藏文中的题目比较长，这个不是。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论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阿里班子的他这个论点的全称他的全称我们说现在我们简称了三界论是这样，其实他的全名是什么，他的全名就是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三界的论点。那么下面还要解释什么是自信大圆满，什么是之分，什么是决定什么是决定三界，什么是论下面都要一个一个解释的意思是说新的自信本来任运自成圆满具足三生的一切功德，这就是诸法之实相。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讲到了自信大圆满自信大圆满。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大圆满呢，它就说是在自心当中，我们的心当中嘛，本来就是已经圆满具足了三生的一切功德，就所有东西不是什么没有圆满的，一切都是大圆满的，一切都是本来圆满的。这个什么圆满了什么呢，圆满了一切佛的三身功德，所有佛陀的法身功德，佛陀的报身功德和佛陀的化身功德，所有一切的这个智慧在每一个有情相信当中本来具足所以说新的自信 本来任运啊，本来任运至诚，这个就是自性大圆满的意思。它不是这个自性大圆满的意思，它就说不是通过因缘和合啊，不是通过因缘和合的。那么在这个小乘的教义当中，在大乘共同的大乘当中，他讲这些佛果，比如说色身啊、法身啊等等，它是通过因缘啊，你修持空性的因缘，然后你啊得到这个法身果。你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色身的因缘啊，通过修持福的质量，你得到了报身果。那么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果它是通过因缘集聚而显现的，而现前的。就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说啊，他就说是这个本来具足，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呢，真的讲最了喻的时候，比如说在藏门智信啊或者密法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就是每个有情的心中本来就具足所有功德，他的心的智信是本来任运至诚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的、减少的，然后因缘和合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自性大圆满。啊，这个就是讲这，然后呢，就是说下面讲到这个知分是什么意思呢？能够无有错谬，直接觉得此理的，即是一切道之究竟阿底啊约嘎，阿鲁约嘎以下显密所有道，只能间接作为证悟大圆满的知分。啊，这个就是讲什么叫知分。那么就是说能够完完全全的啊没有错误，最直接抉择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一切道的究竟啊，阿底尤嘎，阿底尤嘎就是讲到了这个无常大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最高说法，在啊，就是说灵马派当中呢，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层分为九层啊，后面还要讲，先这块我们不用多讲，下面还要就在这个，但上次在第三、第四、第五等等后面课当中就要讲这个九层的含义，什么叫为什么叫阿底，为什么叫阿鲁等等等等，他都要解释的。反正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九层当中，它的顶层呢就是阿底尤嘎。所以说阿底尤嘎就讲到一切万法最究竟的志向，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这些佛性怎么怎么安立的，它的这个圆满的功德是怎么样的，它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是这样的，说无光尊者的一些七宝藏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四心地啊等等，它都是在讲这个最了解的阿底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底啊，阿鲁约嘎以下的这些显密中的这些道啊，这个内密啊，或者这些外密啊，还有显中当中的一些啊共同的大乘等等，它都是只能间接的作为正大圆满的知分，就这些都是它的知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叫做这个知分呢？啊，知分的意思呢，里面讲到了它没事完完全全讲到了这个阿底约嘎，它就是它的毗尽陀戒律啊、菩萨戒律，或者就是讲的这些共同密乘的戒律啊等等。所以它从这方面讲的话，就称之为知分的意思，它是大圆满的分支。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一切修法的精华，就是三界。三界的意义，通过三正量远离一切增损而抉择，即为决定的含义。那为什么叫决定三界呢？啊，为什么决定三界？那么这一切知分的，能够证悟大圆满的这样一种知分的这个修法的精华，就是三界。前面我们讲的啊，这所有的修法就归设在三界当中。而三界的意义呢，通过三正量啊，什么叫三正量？我们要看一下，三正量就第一个就是限量啊，第二个就是比量，第三个叫较量。啊，是这样，这个方面叫做三正量。那么就是要通过三种正量来进行抉择，你这个法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正量，是不是正确的啊？你不能说这个是我说的，或者说是这个我父亲说的肯定是对的，这个不行。相当于还必须要通过这个三种正量来进行衡量。说第一个就是限量啊，就是说在有些地方呢，在抉择佛陀的这个啊，佛陀的这个经典是正确的时候，它也有一种三清净抉择。我这个方面类似于这个方面，所以说呢，就是说。限量的东西它就绝对不违背限量，就佛陀所讲的这些呢，如果从限量观察，不管是凡夫人的限量也好，还是说圣者的限量也好，它绝对是这个啊，就是不违背限量的。所以这个限量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理解说哦，就是凡夫人的限量，我看不到东西就没有，极乐世界我看不到东西就没有，这个不是这样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佛陀讲的这些痛苦啊，会无常啊，这个我们能够观察能够抉择的，或者佛陀讲痛苦这些啊，这样通过凡夫人的限量可以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时候呢，是这些一些极乐世界啊等等因果啊，这些通过这个圣者的限量能够了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就限量的抉择。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比量的抉择，有些人可以通过他的正理来安立，也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安立的。所以说通过限量啊抉择，通过比量抉择。第三个是通过较量，通过较量。当然有从有些地方讲的，比如说是以前我们最早菩提学会的这些事，就道友们在学习这个全知摩诃摩切的这个净土教言论嘛，这里面也有一个三量观察，就是说从比较啊粗浅的层次啊，比较粗浅的呢就是以限量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呢是比较隐蔽的呢啊，就必须要用比量推理来推出来，最隐蔽的啊，最隐蔽的必须要有较量，较量就是校正啊，像这样啊，超过第三量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校正较量才行，所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较量校正的这个正量进行抉择，说远离一切增损啊，增损呢就是也是术语，没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啊，不是说我凭分辨念在你上面增加一个什么， 或用我的分别念头减少什么，没有增加的，没有减少的，就是远离一些增损。就是说有平时我们说我们在觉得见解的时候要远离一些增损嘛，是吧？产生定解，就是我这个定解是说没有自己分别念，也没有没增加什么，也没少什么，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如是啊，如何如何就如是如决定，是这样。这个就是叫做这个三谛啊，决定三界的意思。那么下面讲为什么叫论呢？啊，论的含义是什么？作者以一种纯洁清净之心，为了令诸众生获得解脱，宣说如此殊胜的经教之意义，也此可以起到对治烦恼怨敌、救离恶趣的作用，所以称为论。那么就是说，首先作者他的这个发心非常纯洁，非常清净啊，但他是圣悟者嘛，从这个究竟时间来讲，没有任何的烦恼。那么从显现上的角度来讲呢，他也是他的发心也是非常纯洁清净的。那么为了让这个众生能够获得解脱呢，就宣讲了这么殊胜的经教的意义。那么就是说真正称之为论的啊，前面讲他这个作者的发心要清净，还有呢就是说他有两大作用，两大功用称之为论啊。这个就平时我们在以前在学其他论点的时候也经常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可以起到对治烦恼的怨敌的作用，它有一个对治的作用，它这个论点一定可以对治，对治什么呢？就对治烦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救离恶趣，那么如果你依靠这个论点修行的话，你就不会堕恶趣啊，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啊，对治烦恼和救离恶趣。那个以前的想法呢叫改救嘛，就是改造烦恼，把我们的烦恼可以吗？哦，阿弥陀佛。啊，刚才咱们这个有点小问题啊，据说已经解决了，大家看一下声音怎么样啊。前面我们在讲到的是这个论啊，啊，讲论的时候，讲论呢就是说是这个作者以一种纯洁清净的心啊，为了令诸众生获得解脱，宣说如此殊胜的经教之意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造论者他必须有一个清净的心，然后为了这个众生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来宣讲殊胜的这个教典经教。那么他这个论点呢，它其实有两大功效，一个呢就是能够对治这个烦恼怨敌啊，第二个呢能够救离恶趣。所以说在以前呢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改造和救护嘛，改造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烦恼啊，把贪嗔痴改造成这个戒定慧，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相信当中是这个贪嗔痴，那么通过这个学习论点的缘故呢，可以把我们的贪嗔痴改造成这个戒定慧，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把我们从这个恶趣的业啊等等当中啊得以救离。那么这个呢就是称之为论。那么下面就是下面这段这个明书论，这个也是原文。明书论中云：对治一切烦恼敌，救护众生离恶趣，具智就得，故为论。他教无有此二者。那么就是说他能够对治一切的烦恼的怨敌，能够救护一切众生远离恶趣，那么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救治啊，就是说这个具有这样一种对治和解救的功德的缘故，称之为论。那么这种功德呢，只有佛法当中才有，他教无有，就是说除了佛法之外的其他的这样一种教育当中，没有让众生的烦恼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改变啊，得到对治和没有办法让众生完完全全的这个救离恶趣的这个功效的缘故，所以这个就成了佛法的不共特点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第三段当中呢，就是说是前面三行啊是原文。在造论之初，首先宣说了论题，接下来说明顶礼之必要。护主龙猛菩萨曾亲言：作者与本师赞叹非无果，与本师论点升起诚信故啊，这样的。那么就是在造论之初呢，前面已经宣讲了这个论题，那么下面来看宣讲这个顶礼。那么顶礼有什么必要呢？啊，护主啊，龙树菩萨啊，他人家曾经亲自讲过。那么就是说造论点的时候，这个作者啊与本师赞叹，那么这个地方的赞叹呢其实也引申为这个顶礼。所以说顶礼呢分为几种，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身顶礼啊，身顶礼当然就是我们的身体五体投地啊等等，有些地方是这个语顶礼啊，语顶礼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宋词当中直接就有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等等，它有顶礼的这个词句，有些人就没有顶礼的词句，他就是赞叹什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赞叹佛陀，他也是一种顶礼。还有一些呢顶礼，大上以前讲的还有一种顶礼呢，就是说是在这个顶礼当中有一个加持我啊，或者说是说经常的这个就是说庇护啊，就前面我自己在讲法的时候请观众常护我，这个其实呢也是就是说祈祷这些来护持我，然后来加持我，这个也算是一种顶礼句，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心顶礼嘛，心顶礼当内心当中 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粉饰啊等等做顶礼，或者说是内心安住在某种境界当中，相应于这样一种殊胜的意义，也叫做顶礼的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赞叹非无果，与本师论衍生起诚信故，哪怕就是说是可以让其他的学习者对于这样一种本师生起诚信，能够对于这个论点生起诚信啊，这样，因为他前面有顶礼的缘故，所以说大家就看到顶礼句的时候哦，就知道这个是一啊顶礼佛陀，也知道是一个佛弟子啊，有时候顶礼莲王大师啊，哦，就大家知道他的这个可能是另外派的修学者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是顶礼自己的本尊，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啊，就是说就产生诚信啊，或者有时候潜住委员呐，有的时候是意念恩德啊等等，不忘本的这样一种很多殊胜的必要性。那么此处呢，就啊就讲到了这样升起诚信的必要。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我们再看啊十四页当中啊，十四页当中的这个原文当中是在哪里，是第二段当中，通过礼赞可以圆满自己的资粮，使造论善始善终。那么就通过顶礼和通过赞叹呢，是可以圆满自己的资粮，可以圆满就是说啊造论者的资粮啊，因为就是说顶礼佛陀他能够就得到很大的善根啊，如果赞叹佛陀呢，他功德也很大。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说啊顶礼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学习者或者讲解者在顶礼的时候，他也可以圆满自己的这个资粮，也可以意念啊这样一种清净的来源。那么下面呢，就与此同时可以令诸后学者了知论点的殊胜，从而恭敬修的，就是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当中，与此同时，那么与此同时呢，可以让这个后学者了知这个论点的殊胜，从而呢开始这个恭敬的修学啊，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顶礼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后面呢一大段呢是当上是讲他这个，因为当时在佛学院传三阶论的时候啊，有很多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四众弟子一起学习，所以说下面讲了一些就是说是为什么当时开许很多人一起学习这个三阶论必要性啊，这个我们啊就不讲，因为就是说这次我们大家在网络上面共同学习的时候呢，这里面也没有出家人的戒律，所以这一段话的这个必要性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下面我们看第二，那么第二呢是与殊胜对境前礼赞啊，这个课本是与殊胜对境前礼赞。南无格鲁威，那这个就是这个南无格鲁威呢，就是这个阿里班子达，他在这个造三界论的时候，他自己的首先的一个就总的顶礼啊，就是个南无格鲁威。南无啊，即是顶礼之意。那么这个是梵文呢 啊就南无格鲁威是梵文。那么南无是什么呢？就是顶礼之意。我们说南无阿弥陀佛啊，其实就是顶礼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南无呢就是顶礼的含义。对谁顶礼呢？与上师前顶礼。那么因为这个格勒呢就是讲的这个，或者格勒呢就是讲的这个上师的意思。所以说对谁顶礼呢？啊，对于这个上师顶礼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上师呢，有的时候就是指自己的上师，有的时候呢这个格勒呢就是指梁山大师。梁山大师呢就是称之为这个格勒班德格勒，就是金刚上师嘛。所以金刚上师有的时候我们说金刚上师的时候就是指莲师梁山大师。那么为什么叫做这个格勒呢？下面这个最后一行当中就讲，所谓的格勒有沉重之意，因为传授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的大恩上师们，对我们具有大恩德，是极其严厉的对境，因此作者在诸位上师前恭敬恭敬作礼。那么这个和可能和原文有稍微一点点出入，我对了一下呢，这个现在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和就是说是这个三阶论这个三阶论的这个注释当中有一点点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主要的意义呢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叫做格日呢？格日的意思呢，就翻译过来啊，它就格日是梵文嘛，翻译过来就是有沉重的意思啊，有沉重。为什么叫沉重呢？因为呢，第一个他们的恩德他们的功德很大，就是说传授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的这些上师们，他们有很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大的功德，从这方面讲也有沉重的意思。还有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给我们传授别解脱戒就在我们三昧当中安立这个解脱的根，然后给我们传授菩萨戒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个大乘，然后给我们传灌顶传授密乘戒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修学具有巨大价值的这个律法。所以说给我们传授三戒，其实就给我们传授三层的教研的意思啊。当对我们来讲，当然具有很大的恩德，那么具有很大恩德的缘故，这里面也有一种沉重的意思。那么沉重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按这个沉重，当然是从一种术语的角度来讲，从直接从梵语翻成汉语的时候，它就是沉重。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极其严厉的意思。 他的对境是很严厉，就是说如果你对他做恭敬供养啊，他也是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报。那么如果你对他生邪见啊，或者就是说辱骂啊，或者说打击啊，他的过患也很严重。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叫沉重，或者叫做他的对境非常非常的严厉。因此作者在诸位上师前恭敬作礼啊，所以说对上师呢恭恭敬敬的这个做敬礼。那么这个第二段当中呢，第一行第二行当中有一些原文，如果有人心存这种疑问，除了密宗以外，小乘与菩萨乘中有上师的智眼吗？然后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想，哎，这个上师好像就是密宗有这个金刚上师啊，密宗当中经常讲上师上师，那么就除了密宗以外，小乘当中有没有就是说上师的这个智眼，或者有没有一直上师啊一直师父的这样一种智眼，在这个共同的菩萨乘当中有没有这个上师或者一直上师的师父的这样智眼呢？是不是只是密宗当中才说是一直上的学习，那么其他的这些小乘呢，或者说是这个共同大乘呢，这个会不会就没有上师的，是不是自己可以学习的意思？下面呢就说是这个作者他引用了两个校正啊，引用两个校正来说明啊，其实不管是在小乘当中还是在菩萨乘当中，他都有一直上师修学恭敬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那么在这个中段当中有个沙弥五师颂啊，沙弥五师颂中云，于师住处门，首当亲缓客。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沙弥五师颂，我们有些道友学习过啊，这个就是这个龙树菩萨造的啊，印度的龙树菩萨，龙树菩萨造了这个沙弥五师颂。那么就是沙弥五师颂当时这样讲了，于师住处门，对于自己上师，对于自己师父或者一直是的这样住处的门，首当亲缓客。就是说你在敲门的时候不能使劲的砸门，像这样一边砸门一声一边大声的喊叫，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你必须要很轻很轻的方式来，就是说轻轻的这个缓扣，关门的时候也是轻轻的关。这个方面就是小乘的这些沙弥一指他自己的师父的时候呢一些威仪，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智言这个词句呢，这个智言呢也是很明显于师对于上师的这个住处。然后下面呢就是讲一个引用了一个大乘的这样论点，菩萨戒二十颂中也说，持戒具智力，上师前受戒。菩萨戒二十颂呢，这个是这个旃扎顾尼，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月居士月观论师有这样的，有的地方讲的旃扎顾尼，有的时候就旃陀罗顿旃陀罗这个旃扎的顾尼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是月居士他和这个他是八戒居士嘛，八戒居士就是他是一辈子都手持这个八关斋戒的，他没有出家他没有出家，他是这个终身手持八戒。所以说他叫八戒居士，是这样的一种和这个什么平时我们说这些这个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这个猪八戒他是不是八戒有的时候我们看根本不是，这个可能不是这个八戒吧，有的时候看里面写他自己经常晚上吃饭的，还有经常做些事情，反正显现要真的要，反正他可能显现随便说了八戒，他戒律显现上不太清净的。但有些地方说这个八戒可能不是那种八关斋戒的八戒。那么这个旃扎顾尼呢，他就是这个终身手持八戒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后面我们在学这个三阶段的颂词当中，他也有一种，他有居士有几种就是说是五戒居士，有一种叫八戒居士。八戒居士和这个出家人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他的这个，他其中有一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不淫欲嘛就不做不进行。他这个如果是居士戒呢，就不邪淫。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八戒当中他不是不行，他就说不能够营业，就这样。所以一般的时候八戒的时候他是当天就不能做这个，但是他如果是终身手持的话，他就不是，他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月居士他是这个八戒居士，原因他就说终身手持这个八戒的，所以他出家人差不多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写的这个菩萨戒二十颂当中是这样讲，具戒持戒具智力，我们就是要什么上师面前来，就是说守这个，要去受这个菩萨戒呢？就是持戒具智力，他自己要必须要手持大乘的戒律，而且呢具有智慧，具有智慧，还有一个就是力，这个力的意思就是可以传戒，他有可以传戒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所以说第一个是持戒，第二是具智，第三个叫力，他有能够传戒的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受戒的意思，所以说呢小乘和大乘的显宗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的智言。那么下面是颂词当中是这样讲，搅拌具德二支之大海，智悲皓月密法妙甘露，雪域诸成就者圣顶士，莲生金刚众生施前礼，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顶礼莲生大师顶礼莲生大师，因为就是说是一个 阿里班子达他本来是这个林瓦派的一个大服装师，也是林瓦派的一个就大智者大成就者，所以说呢他对于就是说本派的这个开山祖师，当然是每一个林瓦派的弟子都是具有很强烈的信心的，是讲到随手第一点。平时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在修学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当然不管是这个林瓦派的弟子也好，还是说显宗的弟子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格鲁派的沙迦派的弟子也好，不管哪一个派的弟子，反正呢就是梁宏大师他老人家是发过一个誓愿，不共的誓愿，谁祈祷他，他就绝对遣除他外宾币的委员，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啊，在工作生活在工作生活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啊。如果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你静静的祈祷梁宏大师念诵莲师的心咒也可以，莲师啊，念平常我们就是念诵莲师的金刚器具也可以啊，或者就是说遣除障道的这些也可以，或者说是随意成就的这些也可以啊，就啊普获西地的这些都可以。但现在的话，是通过非常清净的猛烈的信心祈祷。那么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委员就是消于无形。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并不是说我遇到委员的时候我才念，其实平时念诵是很重要的啊，平时念诵非常重要。就其实我如果我们平时经常念诵莲师的这些祈祷文，很多委员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直接就已经遣除掉了，是这样，他根本就不会遇到委员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小的委员根本就消于无形，大的委员就转成这个小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平时我们就经常的要把这个祈祷梁宏大师呢作为一个自己的功课方面去经常的去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这个去念诵去祈祷或者去观修。那么而且呢就是作者他和梁宏大师的这个因缘也不一般啊，后面在注释上会讲。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字面上实际上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搅拌聚得二字之大海，其实这里面也是一种是通过比喻意义对照的方式，前面呢也大概是用方式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在这个婆罗门的以前婆罗门教的这个师学当中啊婆罗门教的师学当中它有一个这个比喻，就是说婆罗门呢有些仙人呢他用这个他使劲的就很长时间搅拌这个大海，搅拌大海之后呢就从大海当中越来搅拌时间长了之后，从大海当中就是生出月亮啊，月亮就从大海当中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放出这些清凉的光明遣出众生的热闹，它是有这样一种师学当中有一种这样一种比喻啊，有这样的典故，是这样。所以说很多就是说因为这个师学嘛，藏地的师学它的来源是印度的师学，所以说很多藏地的大德在造论典的时候在写诗的时候呢也比较喜欢引用啊这些这个印度的这样一种这个师学，是这样的。那么此处说呢就好像搅拌大海出现月亮，然后呢就遣除众生的烦恼一样啊，热闹一样。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搅拌聚德二支的大海，那么就是说是聚德二支，具有很多功德的就福德和智慧之粮，就长时间的修行的意思，很长时间的修行，这个二支粮就叫做相当于长时间搅拌大海一样。那么如果一个比如说这个梁大师，梁大师呢他就在很长时间中他修持这个福德之粮和修持这个智慧之粮，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修持圆满之后呢就在这个大海当中出现了这个功德，就是自悲皓月，就好像大海当中出现这个皓月一样，所以从他的这个二支粮的这个香水当中呢出现了这个犹如这样一种这个月亮一样一种非常非常清净的智慧和非常非常清净的大悲心。那么从这个自悲的皓月当中呢立法妙甘度，开始给众生宣讲了很多让众生一生成佛的遣除委员的等等的很多很多就善妙的立法，这个比喻成这个甘露一样，因为甘露呢可以让众生饱足，甘露呢能够治愈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等等，所以像这样把这个妙法呢比喻成甘露。雪域诸成就者甚鼎士，那么就是雪域当时就是讲这个西藏嘛，西藏藏地呢它就说是它的这个周边都是雪山围绕的，所以说就叫做雪域。诸成就者甚鼎士，那不管是哪个教派的呢，其实呢都是就是说祈祷梁宏大师就是说是观修梁宏大师，所以说呢就叫做甚鼎士。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鼎士呢？鼎士就好像就是说头顶上戴个帽子一样，或者就像一个装饰头上的装饰一样，顶的就头顶的意思，就放在头顶。就是说为什么他是梁宏大师鼎士呢？因为就观相观修的时候呢就是把梁宏大师关在头顶上，然后关在头顶上，然后去祈祷啊等等，所以相当于就是说经常性的这种关在头顶上，就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顶上的装饰一样，他这个有庄严，自己的庄严就是把这个莲师关在头顶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叫顶师，有的时候不单单是莲师，有的时候自己的上师啊也说是这个圣顶师啊等等，也是这样，只要是经常关在头顶祈祷的，他因为头顶是最高的嘛，然后他也是关在头顶得到加持的来源，所以说这个方面称之为圣顶师。莲生金刚啊，就莲生大师，莲生金刚呢众生师前礼，他是众生的导师，众生的上师，在这样一种莲生大师面前恭恭敬敬的顶礼。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宋词的顶礼句。 下面我们看他的注释啊，注释是从十八页，十八页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第一行、第二行，当然这个是原文。作者感念多生累世中莲花生大士慈悲摄受自己并赐予受记的恩德，在这里首先礼赞莲师。咱们就说是这个作者呢，他是感念了多生累世当中莲花大士都慈悲摄受自己了。咱们就说是当年在这个莲花大师在这个入藏的时候摄受了这个赤松德赞国王嘛，然后呢就是说后来呢就是说阿里班智达他也是得到了莲花大师的这个摄受，而且呢是赐予种种的受记，受记他种种的这样一种福藏啊，或者说是很多很多事业，所以说他非常非常感念莲师，他和莲师的因缘非常近，就在这个地方呢，在造论之初啊，也是首先啊就说是这个顶礼啊赞叹这个殊胜的莲花大师这样的。那么第二段呢，第一行第二行是原文啊，这里以婆罗门教中搅拌大海出现月亮的典故，通过形象化修饰法来说明的。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对于这个宋词啊，前面的这样一种宋词，他说为什么说是这个搅拌这样一种这个大海然后出现月亮呢，是通过婆罗门教典当中的这样一种典故啊。前面讲了就是说有些大致上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的，讲经当中讲，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密宗它是这个婆罗门教啊等等，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咒语啊，很多的仪式是相似的啊。有些时候说密宗是婆罗门教，你看这里面引用了这些这个这个诗学当中的教典是来自于婆罗门教，咱们说这个方面我们当然是可以直接承认的。诗学嘛，它必定是共同名啊，是共同名，它不是一个怎么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共的佛法，它就是说诗学就是属于小五名之一啊，就是属于小五名之一嘛。它也不是属于和直接调伏烦恼啊和佛法不共的思想怎么样，所以这个方面可完完全全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所谓这个英明呢，它在佛法出现之前，这个英明它也是共同名，是这样的。然后呢只不过是这些在这佛陀啊或者这些成道人士法人人士啊，他们就是出世之后呢，把这个就是说英明用来修学佛法的这个工具，然后把这个英明当作一些意义呢做一些改良啊，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英明还是共同名，声明也是共同名，这个方面属于生名共同名，一方名共同名，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说像在呢这个里面也是引用了这个婆罗门教典当中搅拌大海然后出现月亮的典故啊，通过形象化修饰法说明的。那么形象化修饰法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了，我们就说是不了解可以，对我们就说没有很大的非常非常必须要了解的必要就没有，所以说那我们就不讲这个。下面最后一段当中，搅拌福慧功德圆满的二十大海，这个也是原文，从中升起无碍彻知诸法无缘大悲即自悲双运皎洁的圆月，于此皓月中显示能令所化众生趋入无上密道与国法与果位之事业，而遍及各方撒下正法甘露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一段呢，就是说搅拌福慧功德圆满的二十大海，那么就是好像就是经常不断的是个圆满或者修持这个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就好像就是无量无边的大海一样，叫搅拌一样。然后从大海当中升起这个月亮，前面讲的是婆罗门的教典当中的比喻嘛，所以说他的这个福德和智慧长时间累积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这样功德升起什么功德呢，就升起无碍彻知诸法，这个就是智慧无碍彻知诸法就是这个大智的功德，然后无缘大悲呢，这个是这个大悲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所有的佛法的经义，所有大乘的经义，全部包括在这个智悲当中就包括在智悲当中。所以说如果大乘的话，第一个就是智慧，第二个呢就是大悲，那么如果有了智慧和大悲呢，它就具有了大乘道的核心。那么如果不具有智慧和大悲呢，那么虽然我们愿意修大乘，但是还不是真正的找到了修持大乘道的这个核心观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智悲双运皎洁的圆月，于此皓月当中显示，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智悲当中在这个好像是月亮一样智悲智慧和大悲的这个状态这样境界当中，莲花大师就开始显示了或者说流现了，或者说是这个传讲的，能够让这些所化的有情有缘的这个众生能够趋入无上密道比如说四灌顶或者说莲师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福藏的教义，四灌顶等等这样一种修法，还有呢就趋入这个无上果位的这样的事业，而遍及各方撒下正法甘露就对于就看在每个地方都撒下的这个正法甘露，尤其是以这个藏地为主的这些所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情面前的传了很多很多显宗密宗的教法如是在具足自卑力功德所化雪域为主， 一切智者成就者之顶视，南瞻部洲的大密咒师海生金刚，众生上师前恭敬作礼。那么如是呢，就就具有这个圆满的像佛陀一样的智慧悲心和能力功德的，然后呢在这个所化是血域为主的一切有智慧的人，一切成就者的顶视，整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大密咒师海生金刚众生上师前恭敬的顶礼。那么下面呢就要解释就什么是海生，什么是金刚，什么是众生上师是这样的，他就开始解释，然后是顶礼方式是怎么样的。首先是解释海生，那么在第二段十九页的第二段当中，就是第一行第二行就解释什么是海生呢。所谓的海生，指莲师在无垢澄清的大海中，未依靠父母未依靠父母因缘而以顿生方式诞生。那么所谓的海生，那么大家都知道是莲花大师，他就说是这个莲花生呢，主要是从他这个诞生的方式，诞生的方式呢，就说是在这个大海的莲花当中出现的、出世的。那么在这个莲师的传记当中呢，就是阿弥陀佛从心间呢就是他的这个心间放射这样一种这个光明，然后照射到这个达拉过下海，印度达拉过下海的这个海中的莲花上面，然后这个种子质呢显现成一个这个小孩子显现一个婴孩，这个就是莲花大师最初诞生。所以他是化身的，他也是直接阿弥陀佛的心间就是说是变现了一个殊胜尊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莲师呢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说我们其实呢祈祷莲花大师或者就是念莲师心咒和祈祷阿弥陀佛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密宗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净土或者密法和极乐世界它其实从这个方面也有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密切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所谓的海生呢，就是讲莲师在无垢澄清的大海，就是叫达拉国下海，达拉国下海这个大海当中当时呢就是这个他的父王嘛，他的养父去大海取宝的时候，在大海莲花当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就是说孩童莲花大师，然后把他请了王宫当中，这个传记当中的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是没有依靠父母姻缘他不是通过父母结合的姻缘父亲母亲的方式，而是顿生的方式，就是阿弥陀佛的心间的就是说放现了这个种子质光明突然显现的。所以说他在大海当中出生的缘故叫做海生有的时候我们说莲师八相当中莲师八相当中就有个海生金刚嘛海生金刚有这个隔着莲花生隔着海生金刚，还有隔着这样一种这个太阳光，还有就爱慧莲花王等等就莲师八相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海生金刚，蓝色的身相金刚印出的，这个就是这个海生金刚。那么又说它是海生，还有一种莲花生呢，其实一样的，它是大海的莲花中产生的，所以说莲花生海生都是指莲师。第三段的相当也有它的这个第三段前面几行也是这个原文，具有不被，下面就是讲什么叫金刚，什么叫众生上师，是这样的。首先讲金刚，具有不被二取妄念所毁的圣意实相智慧，智慧身远离生老生死老衰，故为金刚。那为什么叫金刚呢我们说金刚乘，为什么叫金刚乘，为什么就是叫金刚呢？其实呢他就说具有不被二取妄念，二取就是能取所取，如果所有的能取所取的分别念，能取所取的妄念，像这样的话会摧毁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摧毁实相，或者让众生没办法了悟实相，安住实相。但是呢这个实相智慧呢，它的本来就是如此安住的，不被二取妄念所毁的圣义地的实相智慧，梁大师已经完全现前了。本心当中也是这样的现前就是说从一个的角度也已经完全现前了，所以他已经拥有了，已经现证了不被二取妄念所毁的圣义实相智慧。智慧身呢，就是说远离生老生死老衰，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个众生的身体他在世间当中他是有生老病死的，有生死老衰的。但是呢这个莲师的金刚身莲师的这个红身呢，他完完全全的远离一切的生老病死生死老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永远不变化的缘故称之为金刚。由于根据所化众生各自的缘分行持利乐事业，因此称为众生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跟随所化众生各自的缘分，什么样的众生呢，给予什么的叫法。有些呢显宗的根基面前传显宗密宗的根基传密宗，大圆满的根基传大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称之为众生上师。那么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莲生就是海生众生上师，是这样的。那么顶礼的意思作者在其前以清净心毕恭毕敬顶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者在莲花大师面前通过自己很清净的心来做顶礼。那么这个呢是一种世俗的顶礼 啊，下面一行就是说是一种世俗的顶礼。那么就是说下面还有一种圣意的顶礼呢，就这一段的末尾，了达无有顶礼者与顶礼对境，才是现见圣意见解的最殊胜的顶礼方法。然后最殊胜的圣意的顶礼方法，就是说是安住在没有能力所理的空性之念当中，了解这个安住这个，那么其实呢就是最殊胜的顶礼。那么这一段话呢和原文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个别的字句不太相同。下面讲第三呢是立誓啊，立誓呢就是为了啊，它这个原文是这样，为了是为了使造论不半途而废，并劝勉诸位后学者而立下誓言。那么第一个呢，他为了自己在造论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违缘，他不会半途而废，所以说有个立誓句，我一定要发誓把这个论点造圆满。还有呢就是立誓句呢要劝勉啊后代的后学者一定要学习，为了劝勉他们，然后也是有这个立誓的必要性。有的时候也叫立宗，立宗呢就是说是立誓，当然就是我要发誓把这个造圆满，那么对我们学习者来讲，我发誓要把这个学习圆满。有的时候立宗呢就是在这里面有些宗旨，它这个整个论点当中的主要的意义就包括在这个立宗句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含义。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擅长喜众心构之先人，手持智慧能保神妙平，誓与三界善说甘露水，求学众事当聚于此处。那么就说是这个擅长喜啊，他把自己呢比喻成一个仙人，那么这个仙人呢，他非常擅长能够清洗众生内心当中的污垢，就这个仙人他就是非常擅长清洗众生内心的污垢，他把自己比喻成这个仙人。然后他的这个手中呢，手持智慧难保神妙品，他用什么洗呢？他就用手中所持的智慧本性的这个难保神的妙品啊，这个妙瓶当中呢就装满了就是甘露水。那么这个甘露水的这个它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三界善说，哎，这里水里面的这个瓶子里面所装的甘露水呢其实就是三界善说，也就是说它的香水当中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智慧呢就是说它给众生可以赐予这个说这个别解脱界，然后呢菩萨界和密乘界的这个善说，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善说众生赐给众生之后，众生如果依靠这个善说三界善说修行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些污垢啊，比如说贪着轮回的啊，贪着自利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啊，就愚昧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通过三界善说的甘露水完完全全清洗干净。所以要求学重视当聚于此处。那么对于解脱有这个兴趣的，想要求学的，就众多士夫们呢，当聚于此处啊，应该在这儿来好好的学习，在我面前来好好的听受，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第二十页当中的原文是这样的，二十页第一段当中呢，它有就是说有两段原文。首先呢是这样的，作者再次以形象化修饰法，将自己誉为精通喜以众生内心二障垢染，被世间共称为具功德的一位仙人。是这样的，那个作者呢再一次的啊，通过这个形象化的修饰，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能够精通洗涤这个众生内心的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垢染，或者被啊，他就说被世间共称为一个具有功德的一位仙人。然后就是这个仙人在印度呢，有些是苦行的仙人，就苦行者，有些时候呢，他是成就了某种成就，有某种西地的。啊，是这样一种仙人，他因为是修苦行、修禅定的缘故，他有的时候说一些地师语啊，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反正那个仙人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是这样的。仙人手中啊，原文是这样，仙人手中持着了知一切经论及著书的智慧难保神妙瓶，瓶内装有能清净未证以及邪见等诸过患，尽除轮回一切痛苦的无垢善说三界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仙人他的手中呢就拿着啊有一个妙瓶啊，其实呢就是他其实就表示了内心当中啊他是已经有这样一种这个妙意，或者说他所写的这个论点当中里面就包含了就一切这个经论著书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那么里面呢就是说瓶子里面呢就是说装有能够清净未证邪见的过患，那么就这众生内心当中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未证就不了知啊，对于一切万法怎么样修持，别解脱界怎么修，菩萨界怎么修，密乘界怎么修，就完全不了解。所以说他这个叫做这个未证的过患，还有呢邪见的过患。他虽然了解一点，但是他就不相信，或者内心当中有这样或者那样邪见。所以说呢，就是说内心众生的内心当中有未证的过患，还有邪见的过患。而这样一种宝瓶里面所装的这个智慧啊，就能够清除掉这些过患，能够尽除轮回当中一切痛苦的无垢善说三界论啊，这个论点就是三界论。至于去病除障的甘露水 啊，就是说欠经赐予想要获得解脱愿令自心清净的这些人，希望你们能够尽快云集于此处。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甘露水啊，就想要我现在就要赐给那些想要解脱的而且愿意让自己清净的这些人。所以说如果想要就获得这个甘露的话，就应该发心来求学。所以现在呢我们很多道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三界啊，对于三界论啊里面所表示的三界的意义呢就非常有兴趣，想要解脱，也想很想知道三界的这个具体的修法。所以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呢就是说集聚了。那就是说阿里班德达当年他写完之后也很多人去学习，就说是传承下来的，每代传承上是传讲三界论，也有很多很多是在集聚在一起学习。当然他在翻译完之后啊，就是讲解的时候也很多，当时有很多道友在佛学院一起背诵啊学习这个三界论。现在呢在网络上面开课的时候也有很多道友聚集在一起学习，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要凝聚于此处，我们都想要真正的来就说是这个获得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那么下面呢就是21页啊，原文是21页的第三段啊，是原文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有念诵莲师的功德，前面我们讲了念诵莲师的这个心咒的功德啊，提到了这个利益啊，也是提到了通过闻师等方便加以抉择，从而品尝到其中深意的美味。那么聚集了之后呢啊，聚集在一起之后呢，就通过闻师修等等的方便来抉择这个三界论，觉得完之后就可以品尝到三界论当中所体现的非常非常深意的这个美味。与此同时对于学习三界论，那么下面就讲它的一种平时上所讲的这个造论释法。那么造论释法这一段话和原文呢就是我对了一下，就在对于这个不是完完全全对得上，但是意义呢就是这样的。我找人就是说在这个上师的讲义当中就找对照原文的时候呢，就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完全对得上，但是意义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下面我们了解这个造论释法，与此同时呢对于学习三界论暂时的必要是什么，究竟的必要是什么，整个论点所讲述的内容是什么，此三者有何关联，对于这些一定要了知，这也叫做造论释法。那么造论释法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它的所知啊，就它的内容，就地方讲的内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叫必要，第三个呢叫做必要的必要，第四个就是关联啊，这个叫做造论释法。在很多大的造论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造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啊造论释要。那么下面这段当中呢也是进一步的讲什么是造论释要。首先第一个呢是他的所说或者所权的意思或者内容，本论所讲的内容即是别解脱界、菩萨界和密乘界。那么在这个论当中所讲的就是这个三界嘛，三界这个就是三界论的这个所说。然后呢就是说三界论的所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学三界论有什么必要呢，到底我学的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必要，哎，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支造论四要当中的第二要啊，就是说这个四法当中第二法也这样讲，说暂时的必要，我学了三界论这个内容到底有对我解脱啊有什么必要，下面就讲这个必要性。首先通达三界，随后自己精进手持三种戒律，进而趋入解脱道，即是暂时的必要。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就学习三界，通达三界，然后通过手持三界的缘故进入解脱道，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个三界论当中三界的这个必要性啊，就是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去入解脱道。那么就是说去入解脱道之后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叫做必要的必要。有的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这个必要的必要到底是什么，首先一个必要，后来有一个必要的必要啊，这个到底是啥意思啊，就是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必要呢就是暂时的必要，就是我学这个论点有什么必要，我们说学的这个论点就可以让你去入解脱道，然后必要的必要就是说我去入解脱道又能怎么样，它究竟的必要是什么，我去入解脱道的必要是什么，哦，这个叫做必要的必要，意思就是究竟的必要。那么究竟的必要是什么呢，就是三界修学圆满，达到究竟，最后获得无上圆满如来正等具足的果位，这就是必要的必要。就最究竟的必要就是让你成佛，就暂时的必要就是让你去入解脱道，究竟的必要就是让你成佛的意思，所以这个就叫做必要和必要的必要。所以说我们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绕口的话，有点拗口的，我们就把它分开嘛，就是说暂时的必要和究竟的必要，就是这样的。暂时的必要让你去了解脱，然后究竟的必要就去了解脱还不究竟嘛，然后呢去了解脱然后产生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这个叫做必要的必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理解呢，此三者相辅相成，缘起而生，即是关联。那么就是这个四者就是说造论四法当中的一个关联，观念就是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就在这里面讲了，当时讲了就是说是第一个内容啊，内容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说和就是说第一个所说和第二个必要之间的关系啊，经常讲是能因所依，或者有一地方讲的它是方便和方便生，就依靠这样一种内容 依靠内容的学习可以产生这个必要，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必要，就去除解脱道啊，这个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那么必要和必要必要的必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第二和第三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啊，人生所生，就是通过暂时的必要可以升起究竟的必要啊，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就是第一个内容它的所权的内容和究竟的必要之间它是一体的关系啊，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说我们正悟的这个成佛，它其实也是它的这个三界的所有的所权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佛的相续当中是完完全全圆满了三界的功德的，所以说呢，就所有三界的内容在佛相续当中也是完全具足的。所以说第一和第三呢是一体的关系，然后呢第一和第二呢可以说是人生所生，或者说是人心所欲的关系，那么第二和第三呢它是一种啊，不是人生所生啊，前面说错，就第一和第二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方便和方便生，依靠这个方便可以产生这个方便而生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也是或者说所依的人依，所依那么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内容，人依呢就是说在所依的基础上啊，安立这个必要性，所以说所依和人依。然后第二和第三呢就是说通过暂时的必要升起究竟的必要啊，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第三的关系。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造论的四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啊，下面我们开始回向善根。那么在这个讲论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过失呢，我们在上师诸佛面前的忏悔，然后呢是这个功德的话，是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乱法门，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的这个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是祈愿一切的修行者能够这个早日圆满学习闻三界，安住三界当中，获得暂时的必要和究竟的必要。然后呢咱们就在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所论的于当觉热班的多乐乐不扎南帕谢将结盖了瓦伦这把也这别走你走了这不得修咱也走能化去真不过样那这等把长阳生了多结用等跟你做不得得万那月那就和公司是得我生去切切的那儿我做恶刚哥这群特接你我的人冬夜多把夜愿求我是难免的想去求得特接的大江看见做了根马顿我的二郎冬夜的话那么下不了云盆那不生修情愿的这把的事我这不挣钱接着我跟对杨姐亲不得爱将我的话无解杨姐是容跟对让不满了你等不想说把偏着他的心情我能整个家的姐姐杨的人往上家我这东西他的要长也你就得着啊不清晨也别个和他图书让恩你记着我心情的恩泽的不泽的清扬的记我真懂不了送给龙灯图清泽里不咋清楚的人民的家当的阳云的里二点没做南本的话记住第二根接那门把的过了同学送个恶用当的住在些跟月边做的月的人们那些边月的都说是不许这叫朋友本给你那位杀神家的主嗯班子古鲁班巴舍班马舍得嗡阿吽班卓古鲁班马舍